跟大家讲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假象。假象，虚假的假，假象。好，在过去佛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前，应该是迦叶佛的时候，有两个比丘，他们是非常的要好。这两位比丘都守着很清净的戒。那有一天，就是不杀日的时候，他们两位一起要去僧团的地方，一起去诵戒。那就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其中一位想要突然间挤起来，想要去方便一下，然后在树林里要去方便，就是走进树林里面去了，去方便一下。这时呢，有一位天神，这位天神呢，他在想，这个好，这两个人这么要好，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拆开？他只是好玩的心理，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好朋友拆开？然后他就想到一个点子。那就在这个其中一位比丘走进树林的时候，他就等机会了。就在这个比丘从树林里面方便了过后，要走回路上来的时候，他朋友在等着他。这时呢，这个天神呢就化成一个衣服凌乱的女子，就跟着他走着出来。可是呢，这个天神呢，他让这个从树林里面方便出来的比丘看不到他，但是呢，他却让另一位比丘，就是那个在路上等着的比丘看到，不得了，这种东西一看就明白。这个比丘一定做了不清净的事，跟这个女人做了不清净的事，这个女人才会衣服凌乱的、杂乱的这样走出来。然后呢，那这个比丘呢，他一看不得了，我的同伴竟然这么没有美德，可能也坏了戒体，说原来你做了这样污浊的事，你不可以跟我一起行。他这个朋友傻傻的什么都不明白。天哪，你说我什么不清净？他说你还装帅，你竟然不知道，你还假假不知道。然后呢，他就是更加觉得这个朋友呢更可怕。明明这个女人就在你旁边，就在你后面，你证据十足了，你竟然还不承认，这个罪加一等，竟然还有撒谎的成分。他就不要跟他交朋友，结果呢，两个人当场分道扬镳。那走不同的路，结果呢，也来到同一个目的地。那这个天神这时呢，他就继续的观察，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不得了，僧团无法诵戒， 因为那个比丘在外面等着，那位比丘他就很坚持，他说他的朋友不清净了，犯戒，他说我不可以跟这样子的不清净的比丘一起诵戒。然后另一个比丘非常的冤枉，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但是就是无端端被讲成是一个污染，给他最要好的朋友这样子来讲，他觉得他被诬赖，可是他又很无可奈何，那个时候僵着了，僧团无法松解，场面僵着了。这时呢，这个天神他知道事情闹大了，也不好玩的，然后呢开玩笑开出火了，结果那快点下来，然后又化成一个人的形象，快点下来，就讲我是天神呢，然后我是刚才那一幕是我做的，我只是要考一考，看看能不能把你们两个分开，我只是看你们这么好的友情有没有可能被分裂，但是呢对不起，是我做的，他是清净的，那你们好好一起诵戒吧。那么那一次他们因为这个天神的祈求忏悔而且现身的说法，那么呢他们继续的诵戒。但是那个比丘那个在外头等着，他还是觉得他的心里面还是有疑虑，还是没有办法释怀，还是记在心上，觉得还是不对，我明明看到的，明明看到的，所以他没有放下他的朋友，他还是耿耿于怀。那么根据我们的故事里面有记载，那个很委屈的那个比丘呢发愤图强努力修行，结果呢成了阿罗汉，那一世解脱了，但是就没有记载另外一位耿耿于怀的比丘到底怎么样了，就没有记载。那么这个故事没完，延续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是呢这个天神呢他现在轮到他来做比丘了，他的名叫昆达达呢。然后呢我们帕奥也有一位长者蛮好的，很照顾我们的，他也叫昆达达呢。然后呢这个比丘当时佛陀时代这位昆达达呢，他一开始穿上比丘衣服的时候他就很麻烦了。他不出家没麻烦，一开始出家他这个业就成熟，就缠着他。怎么缠他呢？他走到哪里人们都看到后面有一个女人跟着他，全部人都看到，只有他没看到，所以呢非常的委屈。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如果一个比丘走到哪里一个女人跟着，跟进房跟进哪里，然后他去托钵，人家会讲这汤匙是给你的师父，另一汤匙这是给你身后的女人的啊，这样子。所以他很委屈吃饭，然后有些人觉得这个带着女人来托钵的怎么能够供养他呢结果他常常花园也艰苦什么也艰苦，可是他看不到啊。而那些沙弥呢都在欺负他，大家比丘们也在去，都是说这个很没有美的，这个好可怕，走到哪里竟然女人跟着他，他疗房里女人跟着去。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轰大了，轰大了过后呢，那时的波斯匿王巴辛纳迪他有一点好奇，他要来调查一下王来好奇，他就来跟着。对啊，这个比丘走到哪里真的有一个女人跟着，可是他又很委屈啊，他又讲没有啊，可是每个人明明都看到，连我都明明看到啊，就跟就观察这女人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比丘他进了疗房的时候，那女人跟着他进疗房，可是呢这个波斯女王呢就跟到那疗房那边就望头望，疗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个比丘啊。他讲这个波斯女王他就有了一点了解，他说一定是他的恶业带给他的，一定是他的恶业带给他，所以他就跟他说比丘啊你是不是化缘好艰苦啊，他就沉默静静的默认，他说没关系吧这个委屈你要忍耐 你就来我的皇宫，天天来，我天天给你提供食物。从那一天开始，他才能够好好的吃一顿，不然一直都很艰苦，连吃饭都艰苦。如果是现代人，早就还俗了。可是他毕竟，还是有道心的，他就没有，他就忍。结果呢，波斯匿王让他天天吃得温饱，从那时开始，他就发愤图强，发愤的修行。结果呢，他也成阿罗汉。就在他成阿罗汉开始，那个法的力量，这个业就克服了。那么他自从他证阿罗汉过后，再也没有女人跟着他。这是真实的。其实这种个案，这种事情类似的，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也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类似的事情常常都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是人们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很多的离间的事情就发生，业的离间，有些是因为业而产生人的离间，但是有些是业的离间，业的离间没有人来干扰你，但是就好像有人在干扰你。很简单，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地狱里面有什么牛头马面？有没有？有没有听说过？啊，不要讲了，可能是牛头马面，这是传说的。但是呢，总之有什么地狱的众生，地狱的异族会有一些是专门拿刀叉啦，把你叉啦、叉伤啦这些。你觉得真的有一些人在那边做这种工作吗？不是的，是那些众生他们的业带给他们的。当他有那种做这种残酷的业的时候呢，好奇怪，他的业成熟的时候，他会看到好像千兵万马在杀他啦，很多人在杀他啦，那他逃来逃去，很真实的，在他的世界里是很真实，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的，是他的业产生的。这种呢，这种就像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那个是业所生的一种现象幻象，但是呢他没有心事的，可是就好像很奇怪，会走路啊，会什么啊，每个人都看到。这种严重，一个人的业严重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就像地狱里面那些给刀叉啦、丢火炉啦、怎么样啦，这些呢，其实都是业所产生的。不是说有一个在地狱里面是喜欢做这种工作的，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下到地狱都是受苦的，没有所谓的在地狱里面自行任务，没有受苦的，没有这样子的。那些所谓的自行任务，其实是那个众生的恶业所显现的一种现象。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以为是，但是不是。我们以为的真，以为的是这个是这样的，是真实，这是真实的，是我们肉眼看到的，但是呢，事实却又不一样。我把这种不一样的现象写成一个寓言故事、童话故事，《自然的代价》。你们读在里面也会，里面看起来好像很神奇的东西，其实我要传达的讯息就是，生命里面真的有这种情况。你以为是，你明明看到是，你听到是，都未必是。再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也常常都在讲，也讲过。也在一个公园的时候，过去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佛，有那些阿罗汉呢。那有一个阿罗汉，他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庄严，而且呢，他很特别，他的一些很强的波罗蜜，让他呢，他全身都有很一些蛮浓的光，大概两寸，两寸多，很浓的，肉眼看得到，每个人都看得到的那一团光围绕着他，所以这样子的。他走到哪里呢，大家都很喜欢供养他，很喜欢他，因为他也是很有慈爱。这时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富裕的人，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呢， 他专门帮助穷人，那食物不施穷人。那这个阿罗汉呢，他的心就像大迦叶尊者一样，专门找穷人化缘，专门找穷人化缘。啊，这时呢，这个大慈善家，这个有钱人就很苦恼了，我在帮助这些穷人，我在施舍给他们，你去跟他们要东西不对。在他的心里，施才是善行，受怎么是善行呢？你去跟人家要东西怎么可以呢？这么人已经够穷了，你还跟他要东西，还去化缘。结果呢，他就常常闷在心里。可是他好笨，他又不会去找这个阿罗汉去问，他只是心里是心里梗在那边，然后呢就常常看到就心里就不顺眼，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是你很长得很英俊，其实他有点笨，一个人的身体都会发光了，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很容易的去想，哎呀，他一定是大智者，他是大成就者，我应该多了解一点，或者去跟他问，或者直接跟他对问就好了嘛。师父，为什么我在这个帮助穷人，为什么您偏偏就是要跟穷人化缘？可以啊，如果他真的是找那个阿罗汉问的话，阿罗汉导师会解答的。可是他自己卡在心里，苦恼在心里，他不问，可是就是常常心里就是不愉快，但是又不表达，好像很有君子风度，但是其实心里呢并没有这么舍达。那怎么办？就是这样子。那么也没有那一世呢，这个结也没有解开，没有解开。结果呢下一世他还是有还是不错，毕竟他还是，他也不是什么大恶人，还是个大慈善家。但是呢他投身的时候呢就做乞丐，做乞丐变成他成了他所批判的对象的工作，但是不是那种崇高的化缘，反而是做乞丐。他的那个善业功德还不能够真正的发挥，还有功德包照顾穷人的功德，但是呢他的那个一直批判的那种状态一直在压制着他，是不是？然后呢好多好多生好多事他都要扮演这样子的，你不要你批评那个跟人家讨吃的，结果呢你自己就变成一个跟人家讨吃的，可是呢却没有那种美的那种化缘，出家人跟人家化缘是不一样的，那种乞丐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靠那个法的力量去承担的，一种是纯粹是那个罪业在那边在起作用，那是不同。而转过来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现在就好容易明白，其实那个阿罗汉以他那样的庄严，那样的才干，那样的模样，去他可以很多富裕的人都会来照顾他，来给他最好的对待，所以如果他向穷人化缘，他必然有他的原因啊。就像大迦叶尊者专门跟穷人化缘，因为他要度他们。可是呢因为他那种很坚持的想法，自以为是的想法，又没有一种君子风度，有君子风度的话就直接摊开来问嘛，很简单，直接说我对你起这个想法，我要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做，我觉得这是错的，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做，然后就讲讲个明白就好了。但是呢这种人呢他的遗嘱就是他又不好意思问，又不要问，他又觉得不要问，但是呢他就是在那边自己起烦恼，这个就害死自己。很久很久以后才慢慢的转过来，慢慢转过来好多生好多事，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生命里面到底什么是真相，我们以为是，我们认为绝对，如果施是善行，受怎么可能是善行啊？这种错误的想法。当然阿罗汉的那个受他是叫做为作，他不是善行，他就是不会有，不叫做善也不叫做恶，因为阿罗汉因为已经断了无明爱取，断了那个对生命的执取，所以他所做的一切表面看起来是善行，但是不会产生善报，不会，他以未来已经没有在下一个生命来，也不会有什么果报成熟，那个是最殊胜的。再可是在我们来看是善行， 因为他是要帮助这些穷人。所以生命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智慧点、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回然不同的那种结论和答案。所以如果我们以形判心，以形来判善恶，有它的危险。当然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有人去杀生，那你说其实呢，他对于他肯定有某一方面的疑无明在里头。因为佛陀连他的色家族要被杀，都不会去用杀生的方法去救他的色家族。如果佛陀要杀，倒是很容易，是不是？一个人嘛，一个王而已嘛，你把那个王用神通、用心力，一下子他就死掉了。然后呢，他死掉，整个色家族就救起来了。为什么佛陀不用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因为那他有他的因缘。所以我们以为佛陀错，可是佛陀是有他的智慧，因为他看到色家族的过去在河流里毒死那些鱼的那些的那个业成熟，那个业要成熟，你不能够用什么不如法的方法去阻挡，能挡的就挡，用善用如法的方法能挡就挡，如法的方法不能挡了，那就是表示太强了，挡不了了。所以在因缘里面呢，佛是不会去扰动那个因缘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但是我们未必懂。所以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所以佛陀跟阿难尊者讲，阿难，不要去衡量别人。你如果衡量别人，你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只有如来，或者是有类似如来的能力的人，才可以衡量别人。你知道，阿难尊者是智慧那么聪明，而且那时已经是出果身者，但是呢，佛陀竟然叫他不要去衡量别人。那我们是谁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能耐去随便去衡量别人？我们要很小心。那今天当我在扮演禅师的角色的时候，在引导大家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有所判断，但是呢，有一个规则，如果我们真的要用上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观察的时候，我们要用上我们的衡量的时候，有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则，你一定要做对，一定要符合，不符合的话就会出问题。就是我要对我当下的真实法有把握，就是不管我看到的是对是错，或者是什么是善是恶，我要确保我当下的心不起烦恼。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心每一个塑形心都在起善业的时候，就是塑形心就是造业的那个心都在起善的方式的时候呢，就算我不小心判断错误，至少我的心时时刻刻都起善念，就算他没有错，我把它看成有错了，判断错误了，或者是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他的业的关系，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呢，我的心是，就算我看到他错，我以为他恶，我以为他撒谎，但是呢，我的心是慈悲的，我的心是想要护他的，是要帮他走出来的。那么，就算我判断错误了，我也没有造恶业，他只是一个智慧运用的时候呢，可能不透彻。但是呢，这个心是善良的啊，那就 OK， 心是光明的，那就 OK。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我们没有小心守护我们当下这一念，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判断而起烦恼，那就错。不管怎么判断，当下起贪嗔痴就错，那是非常危险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的贪嗔痴有借口，因为他错了，所以我很生气，这样子的话风险很大。好，就算他对方真正的错，真的是错了，但是你生气肯定就错了。所以这个学佛要这个要理清楚的，贪嗔痴在佛教里面是没有借口的。所以佛陀在经里说那个句子的比喻， 他说如果有人拿锯子，佛陀说锯你的手，锯你的脚，如果你对他动怒，你不是佛弟子，你不是遵从佛陀的教导。佛陀是这么说的，那很离谱吧，锯我们的手，锯我们的脚，我们还生气，都没有遵循佛陀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你生气增加的是苦因，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当然这个是很难，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但是真正的佛教徒佛弟子不会给自己借口说我生气是对的，因为他错，我们不会这么说的。我们只有说哎呀我功夫不够，哎呀当时呢我被拘的时候呢，我真的起了嗔心，我挡不了，我太痛了，在很痛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生气他啊，这个你可以这么说，你只能够说我功夫不够，我因为我应该早就修，好好的修，如果是三果圣者的话，那么当时被锯手锯脚我就不会生气了，哎呀真的是很惭愧。这样的还可以，我们可以能力不够，但是我们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一给自己找借口，心的倾向就错了，就往错误的方向倾向了，那这个法怎么会培养起灭苦的法呢？所以值得要记得这一点。那回到来，生命的真相，我们以为真相，很多我们以为是的真相，到后来都不是。就好像有些时候你以为你看到一条绳子，天这个光线有点昏暗，你看到一条绳子你以为是蛇，你就吓了一大跳，可是等到等一开看到，哎原来是 一条绳子，也不是蛇。生命里面太多太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可能真的是一条绳子，可是你开了灯看到还是蛇，那么可能那个业真的太可怕了，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业强到太可怕的时候呢，就是真的会看错，真的就会看错，摆在你面前也会看错，就像我们的故事里面的例子一样，每一个人都看到在这个出家人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女人，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看到的，可是偏偏就不是，他是他过去的业带给他的，还要忍受这样的耻辱，忍受这样的侮辱，这样子的冤枉，他要忍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很小心，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太相信我们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好，就算是，当然你说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防备啊，我看到了 我还是要把它想象成天使，我明明看到是一个魔鬼，我要把它想象成天使，那不是太笨了吗？我还是把房里的钥匙交给他，不是太笨了吗？对，你可以防范，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要错，当下的心不要错。就算你真的以为你看到是魔鬼，也可能真的是魔鬼，对魔鬼也慈悲，就没有错。你可以钥匙不要交给他，但是你没有理由也没有需要对魔鬼起嗔恨心，对吗？我们对魔鬼起嗔恨心有什么好处？你想他也是一个众生，我也要对他慈悲。一个错的再离谱的杀人魔，是你可以把他关起来，你可以把他绑住，你可以逃跑，你可以把他可能敲一下给他晕倒，以免他伤害别人，但是呢你没有需要去憎恨他，因为憎恨他没有好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但是我们未必真的懂。有些时候我们懂得够彻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升起无限的慈悲和体谅。还有一次是我亲自经验的一个例子，这也是我常常有说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我17岁，那么在学校里面是总学长，那么管学校的纪律。我们那个学校呢是整个州里面呢算是数一数二，在坏纪律那边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呢有很多坏孩子，很多社会党徒，在就我们的那个学生里面有社会党徒的，有帮派的，那不好处理，哇其实真的很艰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超严的，非常的严，好不客气。然后那一年呢就把很多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 黑暗面全部清除掉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次，但是我真的很严，任何人如果是学校的徽章不带，我们就要罚的，不可以，也不可以随便走路开着纽扣，然后把衣服拉出来，好像阿飞一样，你们懂阿飞吗？就是坏孩子，这样像阿飞一样，我们不允许的，不允许在那边嚣张的表现是不允许的。那这时就有一个孩子，他天天就是不带徽章，我跟他讲，你不能，你一定要给我带上，然后他又等一下就不带。然后呢，也是我就叫我们特别还给他特别给他买给他送上去，他带上去，等一下他又不带，就偏偏造反。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在想，这个呢，如果摆明要造反的，我们只有交给纪律，交给校长室，交去校长室。那但是呢，我有一个恻隐之心，觉得看看，可能应该调查一下吧。因为呢，我是很不情愿带人家去校长室，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只带过一个人去校长室，因为校长想这个总学长这么严，全校都没有人敢混乱，那么，所以第一次我带人去校长室，校长只是看一眼，什么事？问都不问就动手扒了，那个时候体罚是很强的，一扒那个学生牙齿就流血，而且扒了还不服，他的眼睛瞪校长，校长还把他打三鞭，打了三鞭，后来那个孩子就停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做错什么，真的是没办法，他真的是摆明造反，所以我真的在给他机会，他也不珍惜他的机会，他摆明就是说我要这样怎么样，来我陪你去校长室，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是我的过失，可是我的心里很不情愿。所以这个孩子呢，面对这个不带徽章的孩子，我真的是很不情愿，因为我知道带去校长室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下场，因为校长是非常信任我的，非常信任的。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在想给他一个机会，我就转一个方法，我说明天早晨上课以前，上课是7:45，我7点钟要见你在这个课室，你不可以迟到，我要跟你谈一谈，如果你没来，那抱歉，我只能把你的名字报去校长室，那我先告诉你，报去总学长报去校长室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你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先打了一轮再来听你说话的。所以我说最好你好自为之，明天我们谈一谈。第二天我就在课室，然后他早早就来，然后我们就谈，我就问他，就调查他的背景，你家里你这样子做对得起你爸爸吗？对得起你妈妈吗？你这样子把他们把你养大送你来学校，你爸爸做什么的？他说没有爸爸。哦，没有爸爸，然后那你母亲呢？你母亲做什么的？他要讲的时候呢，眼泪都流下来，结果他还是老实跟我说，我母亲是98女郎。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听到98女郎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妓女，就是说我马上知道那个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妓女的孩子在我们的社会里，在孩子群中是非常瞧不起的，非常被侮辱的，他们都会叫孩子们都会叫他杂种，就是没有爸爸，不知道是谁混的，其实很可怜的。然后我突然间心里马上起一种心，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突然间整个心情再也要罚的心也不能完全慈悲，完全体谅。然后呢，我把我自己的徽章拔下来，然后给他戴上，然后跟他说不要这样，上一代有什么苦都好，什么委屈都好，你不要让这种不对的延续下去，你要好好的转变改变。然后我给他很多鼓励的话，从那一天开始再也没有给我找过任何麻烦。然后我也很庆幸当时我有了一个谨慎的做法，如果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硬邦邦的就给他罚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生命就毁在我的手里，因为世界对他太残酷了，太冷酷了。我虽然很严很严，但是一到这个个案我就是觉得不能，我就好好的对待他，然后他再也没有给我任何麻烦。所以后来我从那边开始我得到一个生命的体会。那么这个生命的体会，我的有个朋友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如果我们了解，很多问题都不存在，人与人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如果有那个谦虚的心，慈爱的心去了解别人，那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众生是不可原谅的，没有一个个案是我们值得我们去贪嗔痴起烦恼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杀人魔，真的，真的，我们要有这种慈悲的心体。真正如果我们了解缘起，了解，哎呀，三三二二，它也是缘生缘灭，它有着它的委屈，它有着它的因缘。所以如果这样子，我们能够体谅，能够，像我在《自然的代价》里面写的那首诗，那个爱的慧眼，能够体谅，能够以爱的慧眼去看待，那很多问题都没有。当然，这个我还在学，我不觉得我就完全具备，我还在学，到今天为止还在学习体谅别人。常常有些时候还是觉得自己不够体谅别人。真的，这个要。总之，不管我们怎么样，不要太相信自己眼中所看到的。我们以为是如此，再看得更清楚一点，你完全想法可能改观。就像我对这个孩子的想法，只是觉得他就是捣蛋，他就是存心不良，就是存心跟我过意不去，跟我抬杠。但是当我了解到他的叛逆的来源的时候，我一想，如果是我，恐怕我比他还要叛逆。你很苛刻，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孩子群都是跟你找麻烦的，因为你就是让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酒吧女孩、一个妓女的孩子，没有爸爸的孩子，自己爸爸是谁都不知道，然后都是用那种杂种这样子的侮辱性的字眼来叫自己。你想了，那个孩子的心灵会多么的畸形、多么的创伤，真的。所以一了解到这一点，将心比心的时候呢，完全改观，反而从觉得他是捣蛋，反而觉得他很可怜，值得我们去爱护、去照顾。真的，就像现在我们在台湾建道场，有一个人就专门给我们找麻烦，一点点的东西就给我们举报。举报的东西到后来连官方县里面的人来看我们，乡里面的人看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小问题，没有什么大事，他就是专门给你举报。所以后来呢，我们跟他尝试了解，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拜访他，一拜访他就我这个服务人员，这个我们的护法，他的是很有智慧的，看人也很明亮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怜，也很自卑，也很委屈，他生命里面也是很多挫折，所以才会有一种很畸形的心理，好像明明很自卑，又要装成很自大，然后突然间觉得也不要怪他了，就是对他慈悲，他真的很无明，才会对修行人找麻烦，也是我们的罪业，宽恕他，好好的对待他，然后他得到好好的对待，他心里面也服了，也甘愿了，也就撤销他对我们的举报，撤销了，就乡里面的人、县里面的人也比较好照顾我们。不然的话，在台湾是，如果是官方那边有一个记录的话，那么他们也很为难的，他们很为难的，有些东西他们就是要不得不去处理，所以就忙了一轮，大家都辛苦了一轮，只因为他的那个。不平衡的状态，不只是举报我们，他举报乡里面的很多，乡里面的其他的人都被他这个也举报，那个也举报，是不是也举报，好怪的。所以也是很委屈，我们有些时候一看到人家了解人家的生命的时候呢，也是不会去怪人家对我们好不好，就会体谅他、爱护他，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这一点。真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真的，一个最大的假象，生命里面最大的假象，也带给我们生命、带给世间所有的众生最可怕、最大的假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总是以为有一个我，我被伤害，我，这个我，我们被他骗了。无始以来都被他骗，千百万一千都被他骗，因为如果我们不被他骗， 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已经被骗太久太久了，为了这个自我，虚幻的自我，我们苦了太久了，生生世世在苦。当我们如果能够通过修行，通过智慧之光，通过我们的定的力量和观照的力量，看清生命的真相，原来五蕴是空，五蕴无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自我好抓取，也没有什么自我需要保护啊。当然这个小心，如果纯粹在理论上假假以为自己懂，没有一个我，那我杀人也没有杀到任何人，那我百刀之进红刀之出而已，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不好，那个是错见，那个是尝试用思维的力量去闯进这个禅所成慧所能够理解所能够突破的领域，那很危险，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叫杀，我们讲我杀我无挂碍，因为是空的，这个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试试看，人家杀我们，我们什么感觉，什么感受？虽然讲无我，还是苦，还是痛，还是怕的。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解释到某个程度，但是呢，没有办法圆满的解释，直到大家亲自体证缘起因缘生灭之中的那个空性，那个无我。那个时候呢才能够了解，所以其他的时候呢只能够说少一份私心就少一份私心，少一份自我就少一份自我，慢慢到后来发现到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我。开始我们常常你如果是听我的讲座，常常都会听我跟学生说放下我放下我，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放下你心中抱着的那个虚幻的我。一旦你打破那个虚幻，打破那个幻象，看到其实是本来就是无我的，没有一个我需要放下，而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我会受伤，就很好。在喜马拉雅山曾经发生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有一天有一个学生，他的师父是有一点同理的，蛮厉害的人，也是很有美德的人。那个学生呢，那个他就跟他师父讲，有一天问他师父，师父啊，什么叫做幻象？那师父看他，好，今天我就会给你看看什么是幻象。那他就很兴奋啊，今天我师父会给我看到什么是幻象，就很高兴了。然后就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大概中午的时候，这个大修行家，突然间呢，看到前面有一棵树呢。他就冲上前，冲向那棵树，好像不能控制，就两个手就抱着那个大树，他就抱在那边，就躺在那里抱着不放，救我啊救我啊，快点救我啊快点救我啊，在那边呐喊，喊得很惊天动地。那么他的学生想，哎，这个是真的了，因为连想的余地都没有，快点冲过去抱着那个，以为他的师父一定是给那个树的魔还是什么吸引去了，就拉他的脚，大大力的拉，拉了师父的脚，把他的师父从那个树洞拉开，可是呢就是拉不开，一直拉拉拉，拉了很累了，突然间想，师父啊，你的手放开就好了吗？为什么包着这样紧？放开就好了吗？然后他师父就放开，跳起来笑笑，这就是叫做幻象，这叫做幻象。然后他才明白，哦，师父示范给他看什么叫做幻象，你以为是那个树在吸着你包着，然后真正一看，其实是你包着那个树不放，所以你才不可能脱离那个大树。让我告诉你，这个大树是什么？这大树就是我们的自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别人在伤害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抱着一个自我，让我们被伤害。如果你的自我像天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盲人都可以把你射杀，都可以射箭往天空一射你就受伤。如果你的自我像那个箭靶那么样，那么呢，那么只有那个箭术很高明的人能够把你射伤。如果你没有自我像阿罗汉像虚空一样，那么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了。是我们的自我让我们受伤，不要 一受伤就怪外面，手指指外面，是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常常都活在假象里，手指往外指，是你伤害我，是你折腾我，是我们的自我，我们抱着的自我，我们很想要保护的那个自我，让我们一而再的受伤。那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打破这个幻象，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个幻象。打破什么幻象？那在观察里我们叫做打破组合秘籍，打破相续秘籍，打破作用，翻译成作用嘛，作用秘籍，什么样伽那组合秘籍，三大地伽那相续秘籍，吉加伽那作用秘籍，还有呢，如果是心明法，还有一个阿拉玛那伽那所缘秘籍。那当然，这个只是讲给你有一个印象，这不是今天的讲座所能够涵盖的课题。那打破这些秘籍，然后再看到原生原灭中的缘起现象的时候，你就看到，好，虽然在这个苦海轮回里面，我们说有因果，你造业你受苦，可是这个你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也是空的无我的啊，这是很奥妙的。但是呢，你不处理它，你就继续受苦。可是它不是灵魂，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啊，这个是很高难度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跟我们很接近的朋友那些印度教的信众，他们无法解开，因为他们没有观禅的修法，他就解不开这个谜底。所以讲来讲去，他们讲无我的时候，还是会掉进这个我的见解。我有这方面的朋友，我也跟他们一些交流，他们没办法，因为这个是高难度的，这个不是单单思想上就可以突破的领域。所以当他们尝试用思索成慧突破这一点，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他就掉进他们的那个想法里面，灵魂学里面。我们不是批评印度教，我们只是讲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宗教批评，这是我们很客观的，这种叫做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很公开的研究和讨论的。但是呢，讨论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说好，你来尝试做这场试验，做这场试验。那么做了这场试验过后呢，通过实修去印证，才能够解开这个轮回啊、因果啊、缘起啊、无我啊这些呢，到头来看到的时候就只是看到，也没有千言万语，就只是如此。但是只要我们没看到，我们会用千言万语去解释，去钻研，去想来想去，想破头，但是呢就是解不开的。好像解开，彻底解开还是要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培养这个能力，让我们能够解开这个谜。然后那一切的幻象，很多错见邪见，就这样自然的没有立足点，就维持不下去了。看到缘起，了解缘起的真相，那么《梵网经》里面讲的62种邪见都无法成立，一个缘起而已，很特别，因为它就是生命的真相。好，那这个是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突破幻象，突破假象，以便让我们能够如实自见真相。要怎样做到？就是要通过培养我们如实自见的能力。那今天我们所做的看呼吸，或者是白边，或者是怎么禅法都好，都是要朝往这个方向，增强我们这个如实自见的能力。而且呢，他佛法的奥妙就在我们朝往真正看到之前，不管用多长的时间，也许你会讲划算吗？如果我真的用了20年才达到如实自见的层次，划算吗？万一没有呢？不要担心，这一路上的修法都会让我们快乐起来。这个是佛法的奥妙，他不会说等到你来世，等到你得到什么这样的层次，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没有，一路上我们修法，我们一路上生命就在改变了。 那你也不要担心，到底最后的结果是否真的如吉祥尊者所告诉你的，所跟你确定的说佛陀是这么讲的，佛陀是讲的是真实的，都没关系。你肯定的，如果你好好的学禅，你好好的把这个修禅的这个原理也把它用在生活上，那这生活上也维持这个立场的禅学的训练的话，只要你的功夫用得对，因上做得好，那么你的生命会改善。不用等到你真的能够突破这些轮回啊缘起的奥秘之后，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法义。法义是一路上跟着你，一路上跟着来。所以何乐不为呢？一个修法能够让我们现在就好起来，而且呢未来也好起来。如果你不相信未来好不好起来没关系，至少现在也肯定让你快乐起来的修法，何乐不为呢？一点点的代价值得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东西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真的。你想有没有？现在的人都要想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东西，没有，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要要在修法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点点辛苦，一点点的磨练，忍一忍，尝试用自己的心境转一转，如果转得好的话，甚至那个忍也是快乐的，那个磨练也是快乐的。好，那这个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要讲收功，因为好多人开始出现一些缺乏收功所带来的一些麻烦，那么一些困扰，那么现在要讲解收功。其实呢，禅修的收功就像从睡眠里面退出来一样，它原理是一样的。你看，如果你在睡觉里面，你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懵懵松松的，那个心还留恋着睡眠，那早上起来的来到这里，你没有完全醒的时候呢，师父在这边讲法，即使是尝试用比较强一点的声音讲法，你还是很想睡着，因为你没有完全醒起来。那你就没有从睡眠里收功。有些时候不是你睡不够，是你没有醒起来，因为你没有从睡眠中退出来。那他们有研究的，有些人从睡眠里面退出来比较慢，有些人从睡眠里面退出来比较快。好，但是无论如何呢，如果你有心要退出来，你会退出来的。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上班，要做什么重大的事的时候，要驾车，那突然间你会发现到不行了，现在我已经迟起来了，你会发现到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心很快的就要从睡眠里面退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方式，其实那个心要退出来那种方式，跟我们要收功的那个原理是有点是类似的。就是简单讲，就是要让心回到现在，很在。修禅的人很重要，你的心在不在？在就是收功好，不在就是没有收功。很简单，如果你刚才在打坐，打坐了一个小时半全都是白日梦，需不需要收功？要。你也要从你的白日梦中退出来，如果没有退出来的话，等一下行禅就混乱了。你也要退出来，现在我下坐了，收功，完全退出来。然后呢，现在至少刚才白日梦是刚才的事，现在呢你行禅让你的心很在，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收功呢？因为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静中静，那么我们在行禅的时候呢，我们是培养动中静，这是有差别的。虽然动中静跟静中静是相辅相成，但是有差别，不同的时候要做不同的事，所以这个叫做收功。你要退出来，心要完全从刚才的境界，好也好不好也好，退出来，让我现在心很在。这个在初期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你没学，就有时候会阻碍。比如说因为你刚才做得很好，一直想做得很好，你的心一直怀念着那个定境，不想退出来，然后呢等一下你走禅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好像在那个境界里面 但是现在心就不在了，因为动，你还在静中静的状态，但是呢，你现在在动了，你不能够在动中继续的专注你的呼吸，不能够很在的去做你现在的事，那么它就会让你现在不在，因为心不在，你行禅也心不在，那么下一支香啊，它就麻烦就来了，因为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专注得好，是心很在。所以如果你行禅心不在，那么你等一下坐禅就不好，所以就是一支香好，一支香做得不好，这点要明白。所以我们要收工，原理就是要让心很在，没有什么特别。有些人讲佛陀经里面没有讲教收工，你怎么教收工？其实这个是常理，修禅的常理就是心要很在。我只是用收工这个名词，其实我在讲的就是你要让你的心在任何一个处境都很在，如此而已，没有什么特别。也有人说我们教了，这缅甸人都没有学收工，人家修得好好的。让我告诉你，我有观察，缅甸人的收工几乎都是蛮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心很柔和。他们在修到一半的时候呢，师父讲去钢砖，他们就钢砖，不吭声，也不埋怨，也不说师父干扰我修禅，没有，做了过后放下专心打坐，一下子就投入。你问他，哇，你今天去钢砖钢了全满身大汗，然后你刚才打坐好不好？他说很好啊。哎呀，他说更好，因为我流了满身大汗，我去洗一个换一个衣服洗一个澡，然后现在打坐特别精神，特别有力量。因为他没有埋怨，他没有在那边埋怨导师叫他去干活，他就是干活就干活，现在打坐就全心全意的打坐。他们有一种自然的美德，大多数的缅甸人我观察就是随顺、从善如流、柔和、拿起放下，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因为有这种美德，所以对他来说，这种一点分心、一点干扰也形不成干扰。对他来说，收工也很自然，因为那个心不粘着。他得到好的境界，等下他出来就是平平常常的走路，平平常常的说话。当然也可以走得慢一点，也并不表示一定要表现自己平平常常就叽叽喳喳，不是。他可以沉静一点，可以，可是就是保证你的心很在，不是恍恍惚惚，这点要知道。所以心收工就是让心从刚才的境界退出来，现在心要很在。那怎么做？那你问你自己，是怎么从睡觉里面醒来，现在要驾车了，不然的话恍恍惚惚会车祸的，你现在醒起来怎么样？很简单，你就是把你的心好像退出来，现在要专注在现在，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要从坐中静，静中静，你要退出来，现在不行了啊，我要起来了，要立禅了，我要行禅了，我要专注了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转出来，对了。只要你懂得如何从睡眠里面快快醒来，你就懂得如何在这个禅修中收工，就是放。这个收工没有让我们失去定力的，它只是转换那个模式，让心很在，所以你能定得更好。你反而一直不放下，很怕失去你的定，反而定得不好。如果收工不好的人，退定退得不好的人呢，他观五禅支的时候呢，都很麻烦的。因为呢他常常不光的，因为呢那个心一直黏着那个定境，他黏着那个定境，他就是继续好像用包着自己的心，所以等一下他看什么东西好像全部都是一片光，曝光什么都看不清楚，看三十二三分也看不清楚。所以反正那个心很洒脱的人出来就出来，反正他要关照那个光能为他所用，他要照什么就照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收工不会不学退出不自在的人，他等一下看看有分啊，看禅香，他说都很困难的啊。这个时候心要退得自在，这个很重要。所以到后来呢，处定自在就是我们所谓的收工，我所讲的收工就是后来的处定自在。早期就是我讲收工，后来我讲处定自在。处定自在就是放出来，处得干干净净，干净利落，速度敏捷，一刹那，不要久久的。但是呢，我们收工我还教另外一样，就是收工也收气。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收工不好，我们那个气场是在不同的状态，静静的。所以你看呢，通常我们不鼓励学生一开始 下坐，马上动作快快，很粗。那你一下子很粗，你的气场在很静的状态，你突然间很粗，你干扰了你的气场，应该慢慢的转变，给它转一下，吸一口气，至少一口气，然后收。那等一下我再讲，收气，感觉上全部气怎么收进来？好，那转换那个气场。如果没有转换气场，有什么副作用呢？如果我们的，当然有些人在缅甸，他们收工，他们是出定，他出来就出来，因为他的心出的敏捷，他的气场也转变，也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学一学比较好。如果不学，如果你天生有这种本领，不学也可以。因为你可以说这是佛教里面没有记载的。但是这个气学的原理是我们呢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懂得是比较好的。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能够转换气场，等一下呢你就不会有很多副作用。如果不转换气场的话，有些人除了那些会自然转换气场的人，天生就没有刻意都会自然转换，有像缅甸人有些就可以这么做到，很自在的。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转换气场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呢，你会觉得我怎么吃不下，胃口不好，或者吃进去也是很难消化，然后等一下就不舒服。怎么修禅会做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通常修禅是让我们气脉通畅，通常是越做越好的，怎么会不舒服？而有些时候是我们扰乱了那个气场，我们没有保护它，没有慢慢的给它调整啊。那么等一下消化也不好，也不舒服，你讲怎么会修禅越修越糟糕？不会，修禅不会越修越糟糕，是我们自己不会处理修禅所带给我们的转变，身心的转变，那才会有问题。如果我们懂得处理修禅带给我们身心的转变，不会越来越糟糕的。当然什么东西都要会处理，包括如果是今天你突然间中了彩票，得了就1000万还是100万，那么你不会处理这个改变，你也会出问题的。突然间这么多钱的不会用，或者不会处理，那也很危险的。所以什么东西都好，我们的生命里面面对某一种转变，我们要懂得应用这个新的，面对这个新的转变，不然的话也出问题。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成就，第一次得到成就的时候呢，那个虚荣心起来了，傲慢心起来了，因为成就而从此走下坡而出问题也有，因为他不能够接受新的转变，新的好景。那我们打坐也会带来一些好景，但是呢这个好景如果我们不会处理，不会接受，不会承担，那我们没有这个承担，那么我们也会出问题。问题不在这个方法，不在这个给我们力量的因缘，而是我们不会承担这种力量，这得要分清楚。所以不要怪禅修给我问题，是我不会接受禅修带给我的宝。好，那么如果我们收工就是要能够让我们能够承担这个禅修带给我的宝，那么就要收气。如果开始的时候初学者气场不强，不收气没有什么差别，但当你的气场越来越强的时候呢，要学会收气。那一个简单的方法，可能有别的方法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吸一口气，感觉好像全部的气，四面八方整个虚空的气，全部其实我们身体也围绕着气场的，感觉这个气全部好像从毛孔随着吸气全都吸进来。那吸去哪里呢？如果你要吸，可以吸去这个心窝这边，这个心轮这边有一个心轮呢，那么吸进这里，这里是比较有情感力量，是会比较强，比较健康，心里面比较健康，这个比较属于感性的层面，心的比较感性层面，这个心轮跟这个感性的层面有关系，有关系。当然这个你可以讲啊，也是原始经典里面没有记载的，也有一些佛陀没有教的，也有一些可能佛陀没有教，但是佛陀说佛陀懂的法就像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佛陀教的就像掌上之叶，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关键是这一个掌上之叶的法，因为这是了生脱死的法。那么其他的法佛都不教，因为跟了生脱死无关，但是并不表示就不存在，有的。所以这些气学的原理呢也是有的，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瑜伽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有根据的。中国里面《易筋经》的里面所讲的东西，气脉啊、穴位啊这些也是有的。虽然佛陀没有教，有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针灸啊这些啊，佛陀没有教，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佛陀没有教就否定，因为它有它的作用。所以这个呢，这个受气的东西呢，不是我们原始经典里面所记载的，所以你可以选择用，可以选择不用，你去试试看。如果对你有帮助，你就用；如果对你没帮助，那就不要用，那没关系，这不是我们的是说一定要你要跟随。但是如果你觉得好，它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就好像针灸帮助你把身体健康起来，那么你觉得只可以用，那你就用，它不是原始的禅法，好不好？那就是我觉得我们经过一场试验，觉得这个气血的东西是有用一点气血的智慧来让我们自己活得好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觉得佛陀没有反对，佛陀不会反对，我们也没有跟佛陀的任何一个教法有抵触。不要有一种狭义的思维，就是针灸不可以，佛陀没有教针灸不可以，你只能够喝尿，那你就等哦，今天看哪里有牛，那在那个牛上面等着张开嘴巴，等那个牛对你的嘴巴尿，是吗？好怪，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的医疗方式也不是这么方便，佛陀时代要找牛尿也不是这么方便，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找不到。那么当然有一种尿疗法和自己的尿，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有用很多医疗方式是佛陀没有教的，佛陀时代没有讲的，对吗？所以以同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我知道有人排斥这个收工，这个是我觉得排斥就排斥，你不想排斥，你不要用就不要用就好了，是不是？谁用了觉得有好处就用吧，没有好处就不要用，没关系，不需要也可以不要，好不好？好，无论如何呢，就是这个收工的收气。那你吸一口气，观想，好像所有的气，好像从毛孔随着吸气吸进心窝，在这里是有这个心窝，你常常吸在这里，这里以后你会发现到你的情感力量会比较丰富，比较健康，比较有力，心也比较有力。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发现，你们可以去尝试。如果觉得不是，那可以把它放一边，这个不是我们的争论点，但是你可以尝试。那你也可以吸进丹田，那丹田的话呢，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智慧很了不起，那这个丹田真的是一种酝酿，你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它就是一种力量。丹田有气的人呢，身体就比较健康，这个很重要，所以吸进丹田也可以。当然有些人讲提醒说，如果女性在一个月的某一个天日子可能不适合把注意力吸进丹田，其实一下子应该没有什么伤害，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不是女性，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不很妥当，那你就不要，自己拿捏一下，小心一点，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如果你要吸进丹田，吸进心窝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好，那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呢，收功呢只是收心，可以是一刹那这样子就完成，可是收气，根据我的经验呢，我是觉得收久一点点会好，可是至少再匆忙，如果有人叫你，你马上要起来了，师父叫你，僧团叫你，通常我们都不会耽误，如果是僧团叫我或者师父叫我，我不会慢吞吞，但至少我会有一个呼吸收工。收工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了，就是这个也可以用也不用，但是呢，通常我们打坐的时候手的气会很好，手的气，那么我们就把手这样子放在那个腰上。当然如果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里打坐的时候呢，最好是皮肤贴皮肤，不要隔着衣服，那效果更好，但是在这里不方便，那你就这样子放也好，然后让我们的手的热气暖气灌进我们的那个肾脏的地方，那个腰的部位，那么那个腰力会好，很明显的对你的腰力有帮助。那你这样，所以这样子慢慢的缓缓的放到那边，不要动作，不要粗鲁，动作粗鲁，下坐动作粗鲁是很不好的，是乱气的。吸一口气，观想所有的气吸进心窝或者吸进丹田，从每一个毛孔吸进来。到底气真的有没有从你的毛孔进去已经不重要，重要是这一个观想可以改换气场。我们这样子观想，因为气是跟着我们的心的，我们一这样子观想，那个气场就改变，它就是收敛的气场，不然是外发的气场。所以你一收敛的气场，那就不会这么容易着凉，也这么不会容易出问题，不会说 这么容易吹到风就有一点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我们的毛孔都打开的，是外发的气场，所以那个时候你转换气场的话是很好的，那么等一下就很正常了，做什么东西都很正常了，好不好？所以这要知道，所以呢就吸一口气这样放着，那也可以同时收心收气，吸一口气。其实当你这样子吸一改观想所有的气吸进心窝或者是丹田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关注什么？你在关注你的身体。当你在关注你的身体的时候，很自然的它也帮助你现在的心很在回到现实，所以它同时达到收心和收气的效果。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尝试。所以如果这样子，当然如果初学者呢，如果有些时候收气，特别是收气用久一点，好多个呼吸，五个呼吸、十个呼吸，甚至更久一点都可以，一直到你感觉到很平常了、很自在了、很舒服了，没有什么怪怪的感觉了，好，那个时候呢你才下坐。然后下坐动作不要快，不要粗，走路缓和一点，慢一点。好，那么的行住坐卧专注在呼吸，行住坐卧行禅立禅全都专注在呼吸，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定力的形成就是要连绵不绝，像长江大浪滔滔不绝，如果你现在打坐等一下又放松了，又讲话了，有人在疗房里讲话，有人在走路的时候在讲话，这个不好。那么你讲话的时候呢，这边进水这边漏水，这边进水这边漏水，那你的水要装到几十餐满呢？其实打坐就是要连绵不绝，一天接一天，一天接一天，所以就不要说话静语，然后止语，当然也没有说一两句话不能说，但是尽可能不要说，因为漏气，所以一直连绵不绝，保证你的力量，保证你的力量，一天延续到一天，一天延续到一天，从静中静到动中静，动中静到静中静，然后到入睡，然后早上醒来，看看自己在吸气中醒来还是呼吸中醒来，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看，继续连绵不绝，看自己在吸气中睡着还是呼气中睡着，然后看你说你的心突然间掉进昏沉，看自己在吸气中昏沉进来还是呼气中昏沉进来，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一直守护，一直守护，时时刻刻守护，你会知道的。然后调举烦躁追悔几时涌进你的心里，在吸气中涌进来还是呼气中涌进来，如果你时时刻刻这么守护，你会知道的。如果你能够知道心境怎么转变，那大多数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多很多生命里面的问题、心的问题、修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能够知道在哪一个刹那你的心转变，如果你有这种敏觉性，很好。可是这个不是通过我们时时刻刻去找那个心，是通过我们时时刻刻守护在业处。如果你时时刻守护在业处，有正念有明觉的时候呢，动一下什么东西来拉你走，你都会知道，那一刹那一来你都知道。如果你能够这么做到的话，禅修上的大部分的问题几乎都解决。不要去想很多问题，很多今天你们所着重的那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你们报告的东西你以为是很重要的都不是很重要的，你一直守护守护守护，因为告诉你，你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到 70%、80%乃至90%的禅修问题，只要你一直大智若愚的在这里专注，很多问题欢喜的专注，很多问题你不理就解决。而是同样的，生命里面也有70%、80%、90%的问题和我们的痛苦，你如果懂得不理它，能够不要理它，也都解决。真的，这是很重要的生命的约束，很重要的，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领导的约束。那这里就不讲领导了，这也是很重要的修禅的约束和技巧。所以希望大家用单纯的力量化解大部分的问题，然后剩下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处理，好不好？所以不要太聪明去解决，因为很多东西不要聪明就可以解决的，何必动用到聪明呢？不需要。大智若愚，老老实实的专注呼吸，大部分的问题就没有了。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用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单纯的修行，愉快的修行，愿这个法能够让大家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 愿大家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和观禅，愿大家所有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不管走在哪一条道路上，不管你们选择成阿罗汉也好，成辟支佛也好，或者是发广大心要成佛也好，那都祝福大家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呼杜，伊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加哟呼杜，玛玛本央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帝萨贝咪萨芒本央巴冈拉班杜。Sadhu, sadhu, sadhu.